我昨天的那个问题，我今天再来问问。昨天老师下线了嘛？就是，因为之前打禅期啊什么的，都是行住坐卧都不离，比如说都不离你看的话头，那个不管是念佛还是什么，都是这个嘛，都这样的来行持的。包括我在寺院里面，进道场里面也是这样，做事的时候也不离开，不管是你念佛还是怎么样，都不离这个。但是我现在工作要养活自己嘛，要养活自己工作的时候，我还是用这个方法。之后到最后，反正就自己就打，就是因为工作的时候他很要注意力很集中嘛，就我就还用这个方法，最后就发现自己就有一段时间特别忙，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最后在打坐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就流亡失所了那种的，根本就不能关照了，很严重很严重。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有点那个什么，最后现在。我就开始实心实践，包括我就是因为妄想一多，人就昏沉嘛，昏沉到最严重的时候就，我开个开示，我在那个地方都昏沉，就注意力集中不到那种地步了。最后我又听到戚老师讲要集中，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又要集中精力去做，也听到其他打德的开示也是这样子的。之后我就有点迷惑了，不是说行住坐卧都不离嘛？为此之后我找工作都专门找的能够一边工作一边，不管是念佛还是什么样的，之后能有这么一个方便修行的这么一个工作，到最后现在两边都靠不上了，就前段时间特别绝望，最近之后就开始想的，反正什么都是心诚的。流亡也是我心诚的，关照也是我心诚的。我之后护法菩萨也帮我加持，我就自己反正自己就迷的时候开始往过转，最近稍微好了一点点，看到一点希望和一点曙光了。但是我就这块有点迷惑了。戚老师讲的那个集中精力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把其他的放下，这个也对，大悲有这个开始。但是呢，又说行住坐卧不离这个。那这两个他们之间是如何统一，如何去圆融理解呢？我就这块就理解成二了，不理解成一，我也不知道这块怎么理解好。那我们像这种工作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候是怎么做？日常生活中动静不移的都要不离你吃的咒呀、念的佛呀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又是什么情况下用这个？我请戚老师帮忙指点一下，感恩戚老师，丁恩戚老师。
你说的打坐是心中心法，是六根宇宙打坐吗？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法，没有灌顶，只是修个六
你讲的打坐，你不是以前说的，以前打的坐不是说的修的心中心法，那是跟哪一个善知识学的吗？
我是过去，我把我的情况给老师讲一讲，我这个人比较。就是刚刚信佛3个月，就跟别人去念佛打禅期，念佛的禅期，那个是打坐的那种禅期嘛。结果因为没有人指点，啥都不知道，之后就光打坐去了。
那个你说的，你跟那些人进去打禅期了，那一群人里，他会没人指导吗？
他们我觉得，他们离这个大乘，他们离那个大乘那个远之后，最后去禅宗去打的时候，禅宗有，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包括我睡着了，我都看话头，但最后就是出了一个魔镜，我自己当时没有人给我讲魔镜，刚刚开始那时候才信佛6个月，我就去打禅宗禅期去了，结果一个魔镜现前，我不知道，我稀里糊涂就撞进去了，
你说这
撞进
魔
去
镜现前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那时候很执着，那时候很执着，一定要弘法利生。之后就一个魔镜现前，说是哪个地方我要去注意。
我不问你很执着，我问你那个魔镜是啥？魔镜是啥？你指的啥魔镜？
就是好像就是那个，反正就是突然间就是里面有生了一种关爱嘛，可能也是外在的有这个影响。最后我就上当了，结果
你
人
看
家。
你都没算魔镜，你个挂碍能算魔镜？
不是，这我这个说起来，因为比较耽误时间，我就那老师问了，我就详细讲讲，因为挺荒唐的，现在想来是挺荒唐的，就是 但是因为看到一个经书这样写之后，之后什么什么经放到什么佛塔里有什么什么作用，但是就以为那个佛塔里面没有，之后就生了一念执着。当时但是我自己就很怨，我就说这可能是假的，我就不信不搭理。但是每次打坐的时候这个执念就很强，我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就这个执着心很强，我就觉得我不信，我死后都不信，但是一直都这样有这个执念过来。最后我就上当了嘛，我就想那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之后我就说，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啥。
所以我就跟您说这事情很绕的嘛。那我现在是知道那个是魔镜，
很绕。
我
怎么你说魔镜啊？怎么个魔镜啊？
这个刚才给您
说。你说话，我要是产生了误解，我说的话就没有参考价值了呀。
哦，
我不知道你说的啥是魔镜，我自己猜想出来一点啥，就没有
不是那我现在老师我先逆着给你讲一下结果，结果就是我着到那个上面去了之后，我就脑袋里面一下就
哪个上面着到哪个上面去啊？
就是那个以外镜以假为真了嘛。就是我再给您详细讲是怎么个以假为真的哈，之后当时就看了一部经嘛，一部经里面就说那个经要放在佛塔里，这个它有什么功德力啊？
说那个经要放在佛塔里。
是的，那个佛塔里有一部
经。经里说把经书放到佛塔里。
对的对的，它有一些功德利益嘛。对，
经里说那个经里说的是就把这部经放到佛塔里，这样的经吗？这个经名是啥？我听听，就说名字。
就是一切如来心那个经，还有那个佛顶最胜陀罗尼那个经。
我第二个佛顶最胜陀罗尼，我听着不像是一部经，是一个咒语啊。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它是那个里面讲着一首
啊，
就是那个
这像是个经
啊，对的对的，还有一个就是一切如来心秘密宝心陀罗尼经，因为就是他们那个之后那个人那个问我是当时刚入佛门的时候，我就怕走错了，把假法当成真法了，我就死活不信这个经。
这个经咋会是假法？经不会是假法。
因为末法时期嘛，我就比较谨慎，我就怕把那个伪经当成真经读，之后又怕把伪善知识当成真善知识了嘛，所以那时候特别谨慎，就不信这个是真的。我不说不信，我就不敢随随便相信。最后就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什么，有人给我讲，反复给我讲的是真的。之后那个经里面我也读了，看了一下，里面说有这个功德力，一定要放到那个佛塔里面。正好有。有一个舍利塔，有一个舍利塔，它是个大德的舍利塔。之后，建了之后，我就当时就生了一个执念，我就觉得那里面没有这部经。当时的确是那可能没有，但是其实人家是有的，因为人家把大藏经，最后我才知道人家把大藏都请进去了。但是我就以为那个里面只有舍利没有放经，之后我就生了一念执着。但是我那个是因为又有疑心，我就刚开始因为那个执念很强嘛，我刚开始我不搭理那个执念，但是那个执念特别特别强。之后我就那个什么，我就想，那我就说了吧，如果是说我走到某个地方见到某一个固定的某个名称的某个师傅，那我就相信这个是真的。结果走到那个地方就碰到那个师傅了，哎，很怪。之后我又不相信，我就说，如果是说今天天音这个时候突然放大光明，天一下请过来，我就信这个真的。结果这个太阳出来我就信是真的，结果真的太阳出来了，我就稀里糊涂的就信了，就三次疑问之后出现都是这样，当即都现那个镜，之后我就上当了嘛，上当了之后完蛋了，我就上当了之后，我就本来是行住坐卧，包括我睡着了我都不离话头的，但最后就脑袋里面一片黑掉了。黑掉了之后我就问那个班主呀，那些答疑的师傅一看就说我出事了嘛，之后就捉磨了嘛，应该算是哈，当时就可能那个什么了，最后我自己的咒啊什么，我的那个话头就丢了，最后就让我去修楞严了嘛。那因为那时候才信佛六个月，啥都不知道，真的特别傻。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听禅期开示的时候，长老们班主师傅只给我讲了一个基本的东西，还没给我讲什么魔镜啊啥了，根本不知道，傻的可要命了。最后就去修楞严去了，就这么个过程。所以当时那个到现在为止，我反过来我才知道，那个就是外在的一个魔镜，那个念不是我生的，是人家蛊惑来的，我自己就上当了。 碰巧自己还是在这个，还是在不敢随便信法的那个阶段就上当了，上当了之后，反正最后就转修楞严的嘛。反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啥都不知道就去打气，反正一笑悲喜。我之后我就这扯远了哈，老师之后。我就那个，但是那个时候打气啊什么的时候，听到的开始都是行住坐卧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话头，那时候我就看话头嘛，一直都不看不离话头，因为到最后，师傅们让我去念佛或者修楞严去，我自己是去楞严道场专门去修楞严咒，但是我放不下念佛，我就一直用念佛，念佛和楞严咒一起在吃着，之后那个反正到最后好是好了，但是就是。就是但是我是因为最后要工作嘛，工作的话你吃楞严咒是不可能的，楞严咒那么长，注意力又很集中，我就开始我就念佛，我就想找一个既能念佛又能工作的，我就把专业知识扔了，专门找很简单的开网约车这种工作，我想我一边开车可以一边念佛，我就这样想的。结果念佛之后，念佛的时候也反正好多好多的那个，我们早晨六点多爬起来，一直看到晚上十一点多、十二点，有的时候夜里一两点钟回来，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睡醒的时间都没有了，就逼到那种样子。到最后，反正也有一些事情出来，最后那个因为大德也有讲嘛，开车的时候为什么念佛？因为有很多横死的一些众生嘛，路上我们开车，你想连轴转的各种情况都有。所以就也有一些，反正那些，反正包括开网约车，上海这边统计的数据都是每周要死掉一个人开网约车。我自己也当时到最后就是经的那个情况，就是自己本来是听佛菩萨开示的时候，最好的休息方面就是打坐嘛。其实我也想打坐，但是最后是刚开始没时间打，最后为了恢复精力，我就打坐，我打坐来恢复。刚开始还行，到最后一打坐之后就。到那个地方就因为开四个小时就身体就受不了了，就精力就跟不上，就开始休息打坐休息，到最后就打坐都不行，之后就散都不行，之后就直接睡着。那个时候刚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困的睡着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张着嘴睡，哦，感觉往出在耗气嘛，耗精气神，等自己明白过来又听到那个祖师呀包括原文开始才明白被人家吸精气神，之后我就把这个网约车工作我就给毅然的丢掉，丢掉我就不开了，花了好长时间念楞严咒才缓过来，身体也缓过来之后再不张着嘴了。因为很多开网约车横死的，上海这边横死的，跟我当时在车里面坐着张着嘴的那个合不住嘴的那个样子一模一样，他们就这么死的，我都看到过那些视频。反正也可能有这个有关系，但是到最后我是彻彻底底真的打不了坐了。就是那个楞严咒送楞严咒这个过去了之后就打不了坐，一打坐之后就昏沉，之后就散乱的不行，就是开始的那种流亡成疾的那个状况嘛。但是现在我就换了一个工作，我还是想着一边工作一边念佛嘛，因为你还是要注意力集中，我就不想做特别就是说沉溺在工作里面不能修行的工作。一直在围着这个转，但是发现就是好像不行，就找不回来了，因为流浪成疾的那个太厉害了，就是刚才给老师讲的，我就包括读开始读经到之后就随着妄想妄念不断的那种往出跑，它不是那种翻种子的那种，之后就成病了，就那时候特别绝望。我有一个护法菩萨，每次这个时候把我点醒之后让我去修，我都没办法，就是直接就昏沉过去了，最后吃楞严咒都会昏沉，最后反正就是想尽各种办法，最近之后就转了个念之后稍微差不多就能好一点了，但是反正是因为还是就是自己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还差一点，就是只是这块呢就是有个结，就这个祖师开示的这个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不管是话头呀还是佛号呀还是咒呀，这是一个方面的开示。又听到另外一个开示，就是专心做事的时候就专心做事，就是一心做事嘛，就包括拜佛呀什么都是要一心。那这两个情况下 我也看到文英老人给戚老师的那个答复里，也是要动静不移的，也要去那个关照这些，我就分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应该是用哪一个指点，或者说是不是我理解上的说自身就是理解上不到位的，所以请示一下戚老师给我指点一下。
你得说具体的，
像我们这种
具体的，
像我们这种
还有什么疑问呢？你在讲具体的疑问，你说的是一大堆。
那我就我具体疑问就是，那我现在换了一个工作，换成做骑手，但是做骑手的时候，我发现也有这个情况，就是我要是但凡，比如说我好不容易找回来一点点能关注了哈，不会直接就，
我
就是打坐的时候能心念耳闻嘛，因为流浪冲击很严重的时候，连耳闻做不到。
啊？你工作要心念耳闻呢？工作跟新疆人文有啥关系啊？
不是，我是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骑车的时候过程中，
工作的时候就工作不修行了，
不修行了
啊？对啊。
那我们在寺院里面，在寺院里面那个一边干活的时候都还持咒呀、念佛呀、不磕发头呀，这个也在这么做。
工作不可以，工作的时候就专心工作了，不干这个事了。
就是说简单的像寺院里那种简单的这种工作的话，也不要求，比如说不像是这个经济社会。
工作不可以就干这事了。
哦，
重复了几遍了这个。
那我又看，因为我为什么我这块又产生疑问了呢？因为我看到那个老人给戚老师当时有一个答复，说是让您工作的时候也不要离，这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和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不要啥？
就是也要去觉，也要去关照，也要去什么？原话我没记住啊。
绝对没有。
我看到您的那个元英老人给您的一个答复的一个信函里面有提
到这个问题。你给我拿来我看看，没有这回事。
我那天刚看的，我没存，我找一找哈，老师，您方便等吗？你要么你先打理其他事情，我找到了再给您截屏过去，可以吗？
哦，我不方便找，我都没有存啥东西。
不是，我是说我怕占用其他师兄的时间和老师的答疑时间，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我怕占大家时间。我说我一会儿我要找到了，我在群里面再给老师讲，这样可以吗？
好吧，行。
嗯，感恩老师，我一会儿找到了给您说。要找不到，我给那个主播群里留个言。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像每次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在这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说挺劳累的时候，比如说上了一天班的时候啊，也是不是跟心态吧，可能有点关系。反正是总归工作不是说特别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也是很辛苦啊。做完以后，这工作以后就突然觉得这个学佛呀，就变成了个业余爱好的感觉了。哎呀，这个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同感，是如何对待这个状况的？这是一个问题。
业余爱好怎么了？业余爱好不好吗？
业余爱好就感觉就成了这怎么可能把它要当成个业余爱好来呢？这
不就是业余的吗？因为你没有出家呀。
齐老师您好，我不知道您在
出吗？
我个人认为，你业余爱好那这个太
不……那我们当然是业余了，我们不都是业余的吗？因为我们没有出家呀、啊。
不是出家不出家的问题，就是从心
态。那当然是出家不出家的问题，出家就专业修行诸佛法了。你只要是不出家，你在家人，你当然那修行当然是业余了。
我不是说的这个业余情况，就是觉得自己不够精进，就觉得这还了得，这种样子。
那你别说业余爱好啊，你不肯精进，那你可以精进。就是说没有出家也能精进呢、啊。
这怎么精进？
但是精进你不能说那是业余爱好啊。
我就感觉不精进就是感觉就觉得好像你光干着其他的这些工作的事情，你根本就心里面就没有说是哈断呀或者这种状态了。然后呢？就是回来时候就精疲力尽，然后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面，然后呢又想歇歇，然后就偶尔觉得哎呀这个今天好像没有跟佛法佛学是任何的一方面沾个什么边，就觉得这个变成了个业余爱好，这感觉心里面贼不踏实。
怎么又来了个业余爱好？本就是业余爱好啊。
他就是业余爱好。
没有出家，你不就是业余爱好吗？我们不都是业余爱好吗？这有什么呀？
那
业余爱好就不行
了。老师要跟您这样的话，那也成啊。像你们这样能修到您这个程度，我们大家都放心了，就是放不了这心呀、啊。
不行，放啥心呢、啊？
心态。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呢，放啥心呢、
啊？就是说是感觉自己不行啊，这个样子。
那当然不行了，我们不是到现在都不行吗？是谁说行了？就是不行啊。不行，我就是因为我们不行才修行了嘛，就这个人。
好，我不发牢骚了，谢谢齐老师，谢谢您，谢谢您这个鼓励。
好的，师兄，哎，师兄是刚刚开始修行中心是不是啊？
也是老修了，就是修的，就修的那个，就是自己有点那个什么嘛，有的时候爱发个牢骚。有点感觉
不满意是吧？
对对对，就是自己觉得，不行，就这样子吧，就是有点那个，有点小灰心，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看不到自己有什么，比较有长足的那种，进步之类的，就对自己呢，就是有点，就是恨自己呢，就是怒其不争吧，哀其不幸，就这一劲头。谢谢您了。
别客气，别客气。是这样，师兄，您是还在打铅座吗？
这不好意思，很惭愧，签作过了也没什么进步啊，是这个意思。
哦，这样的，其实是咱们在世间嘛，这世间大家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跟您类似的情况吧。我们可以，
哎，再轮回吧，这一怎么办呢？你说，
这个确实自己调整，这个只能这么说。自己调整啊，
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是同道中人，那个还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我都觉得非常知足了。
对对对，大家能说到一起。
好，谢谢师兄。
别客气，咱们这边的话，师傅的答疑交流还有魏老师这个课，您都可以跟着啊，跟着，因为有时候确实我们的心容易跟着跑，被世间的这些转着跑了，然后回来一天就很懊丧。是吧？这又流浪一天。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意思。对，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要跟着跟着团队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尤其善知识的力量，是不是？
是的，有齐老师在那儿给我们当个靠山，给我们那个支持。总归就是说是没人管好。
对，有困惑、有问题、有疑惑。都上来交流啊、
哦！对对对，没问题，畅所欲言、谢谢你们。
哎，不客气。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这几天就是跟着那个他们在加坐，别人在打气，我是在加坐。然后我就是念四小时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就是两小时之后，就是明显那个咒语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就提不起来了。然后昨天早晨打四个小时的时候，他最后不是有要念举的从头顶念十五句嘛，然后我正好有一个闹铃，正好他响一分钟，然后按道理就是一分钟的话就十二个嘛，结果我昨天四个小时结束的时候，结果就不够十二句了，都连十个都不到。
怎么了？
我就是这，不是说练得慢了就不行啊。
你坐上持咒，是这样，并不是在坐上看着表去念的，是在坐下把那个速度掌握住，就用那个速度，那个速度有了印象了，就用那个速度。你就坐下，你试一试，这个每分钟十到十遍是个啥样？是个啥？知道这个速在桌上，就是按照这个感觉念，这个感觉到这个速度就这样念，不在桌上看表，不在桌上看表。
我从来也没上个墨，也没有跟老师交流过，心里呢也有很多事情呢，也觉得无事。我呢在签字儿已经打过了，但是呢我有很多东西呢，我现在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呢？有时候还是可以，都是 可以制止一下，但是遇到有一点，遇到你家人呐、啊，或者是有些啥事的时候呢，总是有点放不下，这个心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是感觉的有点修的，好像自己感觉的在这方面呢有点是不依法的方不依法的现象啊，是自己的定力不够，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在网上跟师父和师兄们交流过，请师父跟我指点一下。
我们听很懂，要么这样，谁转述一下也行，不对，我听不大懂他说的主要说什么的呀、啊？
师傅，刚才听到的意思，他好像是说，他已经完成迁座了，但是感觉自己好像就家里的这些人和事，他还是放不下，就是还是可能觉得自己，他能发现自己可能，这些事情放不下，他自己发现了。
不是，这个放不下是啥意思啊？这个放不下，我都，他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这个放不下呀、啊。
就是遇到了一点什么不顺心的事呀，好、哦，就心里都有一些都是跨欠的，都得好几天才能都是静下来，这样的一种现象。
他说的是啥？我没听清，跨欠啥意思？
家里不太顺心啥事？
就家里有不顺心的事情，这个。师兄，这个不顺心是指什么样的不顺心？
主要体现是他自己家
里呀，就是有时候啊，哎呀，家里这些繁琐事太多了，反正有时候遇到，想要解决的问题啊，好，想要遇到什么事情了，想要解决嘞，都是又暂时不能解决，心里就跨进了。
啊，
他说的感觉是什？想要感觉啥？遇到事情想要感觉，这咋理解这个话？
都是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了，这个都是心里这个感觉呀、啊，真是烦躁
啊、哦！他不想要这种感觉，
我不想要这个烦躁的感觉。
等待几天都放不下，所以就是这也是可能是我们在修行这方面吧。以前呢，我在修迁座的时候呢。家里呢一直都是不顺利都是条件，在墙面把这个签座打过来，所以现在的有些遇到什么事情呢，心里就是总有一些。
我现在听到这个意思，就现在这个难受，让他不难受，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那我就这样，你已经打完签座了，我这个意思跟你没打完签座比，好一些不好一些？
比
就这个事儿，就这个心里难受这个程度，跟你签座没有打坐以前比，好些不好些？
好些是好一些，但是这个感觉
但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就是你想的是好的更多一些。
是的，是的，是有这种
啊，这就是说打坐并没有，并不是没有效果，只是这个效果你感觉这个效果还不是太大，你想要效果更好。
是的，是的，
打坐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
那可能不是你一个人，大概有效果都满足不了的个人要求。我们的要求啊，有时候就是，就是说，可能是无止境的。就算是你达到了现在的要求，还觉得不够，还会有更。还是觉得没有达到要求，那就更进一步的效果了。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每回有时候一持续几天的时候呢，总有点放不下，好像这也是我一个突破一个难点呀，你。
那这个并不是没有效果，这有什么说的？那这样，你可看看比换个法门试试，是不是效果更好？那咋说呀？不好说了，这是。
我在齐老师面前 说实话，也在这个道场，说实话，我也不想。
啊、可能有误解，你认为我神神的啊？我有那种能力，有个神奇的能力。
我
这一什么，你那就解决了。没那么神，我没有那种能力，没那么神。
不是，我不想换法门。我跟你七老师直说，
你不想换法门，不，他不是因为效果没达到要求吗？不是你非要对法门不尊重他，根本就不行。你就是不修那个法门，对那个法门也还是尊重的。并不要紧，也不会有什么佛菩萨罚你的，都不会，别担心了。
我担心
不是为了没效果吗？对，你不修也没有说不修就算不尊重啊，不修也没不尊重嘛，也很尊重嘛。
我不是不对这个法门，我对这个法门还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都是觉得
我不是没达到效果吗？你看这话说的，真是没达到效果，不是现在就是说看看能不能。看看试一试，我不是说让你一定要换，我说你为啥不试试？试一试是不是能效果更好啊？这都为你着想着，一说这个成了，好像成了对法不尊重了。有时候我不会的，我怎么着？没必要，没人动员你那样做呀，没必要那样想。
我反正是在齐老师面前，说实话，我也现在也其实好几岁了，我也不想换法门了，我就想。现在我就是说人越四老以后都是跨迁了，心里烦躁那儿的时间短一些，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我没有听明白怎么了，这个状况怎么了、
啊、师父他的意思应该是就是说定力不，他觉得自己是定力不够，就是这种烦躁的时间能够让他短一些，是这个意思。
是
的，他说的，我就因为这个我才问的，是不是说比没达到以前，看来是有效果，但是效果呢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所以我才建议看看有别的办法能不行啊？他又坚决不干，那我还有啥办法？
老师，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啊、这个师兄的意思是他现在对他家人的挂碍还是很大，发生一些事情都好几天都放不下，他很苦恼，他就想通过一种方法怎么能让他这个挂碍的时间缩短一点，或者是一天或者是半天就能想得开放得下，那就是这是需要他自己的那个关照力和他自己的力量了，所以他心中心的力量还是挺大的，这就是他的意思。
哦，要按你说这个意思，这个我就明确的说，我没有办法。
对，
活着是根本就没办法，活着是他有办法，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除了靠你自己，没有什么办法。
对，这是老师说的，说倒是对，只有靠你自己。
这个就是说，活着是有办法，我不知道，我不敢保证别人那有没有办法。
好了，
我这是没有办法。
谢谢，哎呀，谢谢都是师兄，谢谢齐老师，反正是你一说这最重要的还是靠自己来修，修了以后去掉这种烦恼。
对呀，自己知道这一切都是幻化的。
你是这么说，要叫我说说烦恼不必去掉。
嗯，
行了，这一下他才会没烦恼。你心要去掉他，你就会去不掉。不必去掉了，随他练了，他就没了，他就没有了。
好，谢谢齐老师。
是这样的，齐老师，就是我好像记得印象中你开示过，好像在《心坛结音》还是什么哪本书上来说，方便期是不是只能打一个月呀？就是我三座二一
座，没有说打方便期的方便本，这个。打了一个月什么没有说具体时间呢，因为它方便多长时间你自己掌握呀、啊、没说要一个月啊。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我今天又重新又翻了没找到那句话，应该是我记错了。那个是三个六个小时啊，然后六个小时四夜，一个小时二夜，这个是没对没错吧齐老师。
打四座哦，是的打四座。
哦，对，然后呢我可以自由安排，比方说我每个小时的是两，每个小时就是那个分成四座也可以，分成两座也可以，对吧，是不是这样的？
对，方便，那比较方便，打分都可以。
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不定非要哪个终点打，也没有固定。
对，因为我啥呢？我是封在这边了，封在这边正好呢，我估计看这架势呢，不到年前是不罢休，正好用来打坐了。我说那就打方便期吧，也打了两天了。那个，另外我问一下池老师，就是说他这个方便期，他计算在百座千座以内吗？
你是没打完千座的？
没有，我是八百，没算
这
几个。
这我这就说把方便期这个概念忘了他。不考虑方便期的问题，我跟你说还没说完这我的话，由于你没完成千座，你还在千座里边正在进行着，对吧？
对对，
好，对对。可是呢，你刚好你也不能到处走了，
对，
你可以有机会加座了，不说方便期，说成加座，你爱怎么加怎么加，怎么合适你怎么加，并不是有了时间就必须加坐，有了时间你没有打坐那个毅力也可以少加，不加那么多。你要说我有毅力，那你可以多加，别受什么打气的限制。你只认为是有了加坐的机会了，不像以前由于工作啊什么没有时间加坐，现在可是有时间了，这个时间你合理安排，不要被打气所限制。
哦，
好不好？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说那个啥，那个打坐的时候感觉还挺舒坦的，也不打坐的看书也看不进去。我说那就打坐吧，啊，正好是法律才具啥的，有吃的喝的都有，正好也出不去，
这不有机会打坐了吗？
是，这打了第二天了，感觉心里
有机会加坐了，你就按照你的情况进行加坐，不是说有时间必须加坐。那你要是打坐没有毅力坚持，你有时间了也可以加，也可以不加，也可以、也可以少加。我这说，
可以可以啊，
情况去处理。你反正是比过去自由多了，过去想加坐都没时间，现在可以有时间了。
是啊，要上班
了，
以前要上班。哪有打一座都勉强，现在是打个四五座。
现在不上班了吗？
对呀、
现在不是有机会了吗？不就说了这是个机会吗？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反正就这些问题，那个谁，邱老师，谢谢啊。
是你看他说的方便期，他那个时间说的不对，打了一截。
是那样，那个谁，那个师母是三个四印是六个小时啊。然后那个二印是一个，
你说叫齐老师给你说说吧。
是这么不错呀？这
不是他三个六小时，
三个六小时，三个六小时，那不是打久了，那是那个不是
我说
的，故意他说的不对。打方便期是每天八小时。
八小时。
三个六小时不成了打久了？
对呀、我所以说你给他重说说吧。
你是打三个六小时那样打久了？
他不知道，你说说什么叫方便期？
方便期不就说四座吗？
八小时。说了啊。
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师傅表示错。
你原来是打18个小时。
没有没有，打了八个小时。
他说三个六小时不对，他说是一个六小时是三座，说的是这个。
是这样是这样的。
你说的是一个六小时三座，不是三个六小时，对吧？
我刚才说错了，是齐老师理解这个意思啊。
他写的不对呀、
那对，写的不对，师母。那个就是一座是六个小时啊。然后呢，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分成了三座，然后打三座，然后中间歇一会儿，运动一会儿，读读书，再打第二次，再打。然后呢，一般呢就是说，分成四座，有时候是打五座，就这样打。
那他那不叫方便期，那叫加座。齐老师说，
我说你不要被打期限制了，你就可有时间加座了，你就按你的可能性去加座就是了嘛。
对对对对，家里设了个佛堂嘛，然后打完坐之后正好可以拜拜佛，这样的话我说正好到春节也差不多也打完了，你签坐了啊，反正是也没啥事儿。
就是又我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是300多座，就是他这个业障现前和这个翻种子是不是是以外境为区分的，是不是业障现前就是外境就有一些逆缘，
把人家名词忘了好不好，你说具体情况发生了什么事说吧，把这个业障现前和翻种子这两个名词都忘掉不考虑它了，研究名词没有用、
就是、
你说具体发生了啥事说吧，
就是要打气的这个前一个星期，就是和同事就是发生矛盾，他就老是往我办公室门前泼水，然后我去找他理论。
不，别话，你说是工作上的事儿，他老是来，你是你上班单位吗？
对，
往你家门口泼水啊？
不，他办公室门口。
办公室的门是这样，你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啊？
对，我现在恰好是一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对，一个人一个办公室，他老是往你门口泼水。你上是你就是领导，或者你上边还有领导？
我不是领导。
你不是领导，你上边不有领导吗？你这问题应该有领导。
我就是，我把这个事儿给您领导说了之后，这个事儿结果还愈演愈烈了。
愈演愈烈了，他愈演愈烈才情况也应该找你领导解决。
我找了，他就是他现在，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这个业障现前了？是不是不理
这
个事儿？
你这话说的业障不是指的这个事儿，跟你工作没有任何关系。业障是指的障修行，不是障工作，对你工作没有关系。不要说业障的话了，也不要说犯种子的话，都不是指的工作上的事儿。业障、犯种子这些名词都不是指的在工作中遇到的事，都不指这个，都是指修行中遇到的事。
哦。这个的话就只能随缘去解决了，
你只能在单位解决，靠领导解决。要假如领导也治不住他，就说明他比领导都厉害，你毫无办法，你除了不挨着他或者调工作走啥，除了这那没办法。要是领导连他都管不住，那算什么领导啊？领导都是惹不得，你能惹得啊？你更惹不得了。
他不是不惹的，他不承认，他给领导说的就是不是他弄的。现在就我是不是，我对这个事不理
不好。你参加的呀，你并不是看见的。
我跟踪过。
哎呦，我知道了，现在你并没有看见他在那泼。
没有现场抓住，但是我跟踪过一段时间。
那你要现场抓住，不现场抓住不算数的。我是你单位的领导，你不现场抓住我也不大信。不现场抓住能行？你现在想办法现场抓吧。现场不抓住，你乱猜能行啊？你这太想了，你这是。
就是说，这个翻种子和业障现前都不是这个事儿。
不相干，不相干。翻种子什么这些话呀、啊，什么什么业障现前，都是指的修行上的事儿，不是指你工作上的事儿。别用这种名词了，工作上的事儿，工作上找你领导解决吧。这但是你先别乱猜，先抓住再说。猜想就是我是你单位领导，你要猜想我也不信。你那猜想都没抓住人，我能信你的？
对，行，那我知道不是那个业障现前和犯种子就可以了，就是这个随缘解决就完了，是吧？
连随缘解决的话也不用在工作上说。
嗯，
工作上的事就是单位领导解决的问题，或者你不愿意这个工作，你可以不干，可以辞职，但是你不能说什么缘分或者随缘呐、啊，或者犯种子啊，或者业障啊啥这种名词不往你工作上用。
嗯，明白，这个就是影响修行的才是业障和犯种子啊。
不业障可以那样说话。
那这个就是不是念咒的过程中会有一段时间人容易发火，他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说的发火是你往别人门口泼水了？
没有，但是我
他就往你门口泼水，这有这个逻辑吗？这啥逻辑啊？这
我就是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发火了。
你都没有发现有这个事儿，你处理什么呀？你凭你猜想就去处理，你猜
不是猜想，因为我有段时间就跟踪过，就早晨他第一个来，然后我有段时间我是第二个到，然后到的时候呢，我已经发现门口已经有水了。然后这个楼层里只有他一个人。
那这个时候不算是抓住吧，也差不多，这个时候你该说话了。你这个时候不说，错过这个时候，你第二天再说，那这还有用吗？我们跟谁怎么回事啊？他说不是你，不是你，随便一天来了，这个时候你该抓住了呀。
这就是其实是有监控的，这个监控他们也说，他第一个来不代表就是他说的。
你说的监控是看着怎么说，监控里要是有，你拿监控作证嘛，你就可以起诉他了。
我就说我在处理这个事情过程中发火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我念的有问题？
他怎么可能不发火呀？
啊？
往门口泼水也不发火呀？那成了啥事啊？怎么可能不发火呀？
但是我发火之后啊，我发现我念至少，就是我这个一旦发火之后，他念咒的时候至少得。我感觉要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才能把这个念头才不老出现了，老是想这个事儿。
怎么个念咒咋回事？
就是我一上座，然后这脑子里就冒出来了，就又想这个事儿了，就这几天特别厉害。
你说是你说是修心中要打坐是吗？
嗯，对，打坐就老想这个事儿。
那你
老想这个泼水
这
个事儿，
这不很正常吗？你发火当然打坐会受发火的影响，咋不会啊？没有会受影响，那咋可能不会影响？
哦，这正常。
但是受影响也能坚持，这才是你的毅力。就因为这个，就是受影响，我也要坚持打完，至少每天至少两小时，一天做那也不可以不休，这就是一种坚持力，这就可能保证不间断。
我就想，这个我处理如果不当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修法中断呢？
哦，那你要假如说发火，你打坐坚持不了，那不就是导致修法中断了吗？这不用处理啥，需要坚持力，就是打坐，坚持打坐需要那个坚持力，不是要处理什么？处理什么呀？什么都不用处理。
那这个事我再去找领导吧。这个我发现这主要是
领导的，我是领导也不跟你解，你都没有抓住现行，你就凭空说的，能信你的话不能啊？你猜想人家今天领导有何处理吗？要是抓住了就可以闹到领导跟前了，那这不行。你为什么故意往我们这泼水啊？我看见了，他要说不是他，我看见了，这不是你应该说不是你。
行，那我再回去好好处理一下这个事吧。反正
当然你也可以不处理，随便泼也可以。这是在你自己了，你爱怎么处，你爱怎么处理，这在你自己了。
领导已经看到
随便泼呀，他就也没意思了。
领导已经看到他泼水了，领导已经在办公室门口装了监控了。但是装了监控之后呢，他泼不水泼不成了，然后他就直接拿话就是言语刺激我，他现在有一点，我感觉因为他有时候一刺激我，这个定力不够，然后就很容易发火。一发火
然
后
那肯定是容易发火、
啊、
那有什么，那当然是了、啊、
然后一发火这个打坐的感觉这效果就很差。
那你就是这效果很差你也能坚持，就这凭着毅力也能坚持到底，那才是效果呢，那才真好呢，有毅力。
我就说这个如果不理他也可以是吧，他这种
我不就说了，你要是心里能够容得下的话，随便播随便播当然可以了。
那我知道了，我懂了。好，谢谢齐老师。
师傅，雷师兄他是不是自己确实在，因为他300多座然后又在家做精进用功，有可能他是真的翻种子了，特别在意这事儿啊。我们都
他就是不翻种子，他就是不修行，不打坐，也不修心众心，也不信佛，这个事儿照样发火，不一定非是他翻种子才发火。啊，来你办公室门，就是你单位往你办公室门口泼水，你发火发火，很正常。他除非这样随便泼，我不在乎，那可以不发火。不过
是啊，他随便泼呀、啊。
那个真正做到不在乎，那是了不得的。那有这个修行呢，可没这个修行还不在乎发火。
那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齐老师，就是我在修心中心之前， 我是就是持了8年的楞严咒，然后可能是我持戒不严谨，就是我从开始持楞严咒的时候，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我没持楞严咒之前，就是人不是那么就是一发火就是腾就起来，然后马上就有行动。就是自从持楞严咒，然后可能持戒不精严，然后就是人就像那个像要疯了一样，一发火就歇斯底里那种感觉。
你说的意思啊，看看我理解的有没有问题。不修行还好，一修行反而发火更厉害了，是这个意思吗？
嗯，这我感觉很明显，这个
不是，别不说明显，是我说这个意思吗？反
是这个意思，
反而更发火了，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哎呀，我天哪！你说这还有办法啊？本来应该是相反的作用，可是呢？这一下反而越来越厉害，这我不对啊，听着我听着有点不对劲，怎么可能、啊？
这个虚荣心呢要好得多，虚荣心我打了300多，1年多之后，就是这一次他问文狗泼水，我才有第一次歇斯底里，就原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就那么一两次都要这么就频繁，就是
这样。你这歇斯底里，他以后还得想办法，除了泼水再给你想办法，就对你这个歇斯底里的报。
就是这个因果是吧？
我因果用在这儿，真是的。好吧，你说的也对，就算这样。你这个啊，我觉得啊，你是站到你理上说道理的。要是站到他的立场上，可能他泼水啊啥，他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念中的不是你说的，你可能没在意你咋样，就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你可能都没有，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你可能没有，在他那可能有着。好吧，你这种事就是他不属于修行的事，咱不说的也可以。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就算啥事有发生一件事情跟那个学佛没关系的事情啊，我是个旁观者，我从旁观的角度说几句话，不是当事人，我不是当事人。
我明白这个意思啊。
因为当事人只说自己不都是别人的错，自己都是对的，这就当事人。我不是当事人。
对对对。
旁观者。
对，是这样。嗯。行，那我懂了。他这个就是歇斯底里，是不是不正常？这个
你说的都已经歇斯底里了，他咋会正常？反而是越修行这个越严重。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对劲呢？应该是你这个歇斯底里，应该是一修行他就减弱，而不是要增强啊。你说的增强，我觉得那这么不对劲呢、啊？
这个我持楞严咒的时候还是有效果的，就像咒里说那个什么，你冤亲债主远离啊，像至少我这个经上说这种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我不持了之后，可能感觉遇到一些事儿，总觉得心里就是有点恐惧那种感觉，但持咒的时候确实没有，现在也没有，就是这个发火这。
我这听不出来你到底是说什么的了，到底是怎么个作用啊？到底是进步了退步了呀、啊？啥？到底是啥事啊？我听不大明白，可能是我的脑子混乱。你听着，他啥意思？我听不大明白。
他这个，我也没太。
我听了啥意思？一修心中心法，歇斯底里更厉害了，好像这。
心中心法没有，心中心法效果很好。我就是修行这个，因为
我听不明白的，这又准备都很好了。
我就是对这个发火有点恐惧。我这8年多，然后就是老发火。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去医院都说我得了抑郁症，然后我就吃那个什么治抑郁症的药。然后就是最近不吃了之后，然后修这个法，有几天就是修的就像吃药的时候看到的幻觉是一样的，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法可能力量比较大， 但是就是今年就是这一次他泼水的时候，我又第一次又歇斯底里，然后我就有点恐惧这个事儿。
现在我才听出啥味儿了，你这个发火呀，并不一定跟他泼水有关系，就是他不泼水也会发火。好，这个意思。
嗯，对，但是是是是，但只是这个事儿，
你看看刚才都
误解
了。刚才我以为他发火，就是因为他泼水，我是这么
嗯。嗯，其实
这
个
是这一年来就是这个泼水引起了第一次发火，
修法我是觉得挺有效，
就是他泼在门口他自己就干了呀。再说了，他如果影响到了真的出行的话，这个走廊是公共的区域啊，别人也会对他有意见，是不是？
他专门往门口泼。
嗯，
真的。
师傅，如果是真的是翻种子，像这种歇斯底里，他
咋会是翻种子啊？你知道啊？你知道我都听出来这个事了呀。
嗯，
这个话说出来，可能他不知道接受不接受，可能会医生会建议你心理咨询，会不会？
医生
建议心理咨询呢、啊？
他没建心理咨询，他让我吃的药。
是不是那
个
药啊？
镇静剂，就是镇静剂。
你看看怎么样？心理有问题、嗯、不是这事儿，不是因为什么野战啊啥的，跟你毫无关系。简单的说吧，我这有时候这种说话都非常得罪人的话，精神有问题、
嗯、
精神有问题不要紧，可以找心理医生啊，这没有关系。
那这个修法能够就是改变这个状态吗？
修法对任何病按说都是有好处的，但未必能满足你的要求啊，不一定达到能达得到你的要求。可是呢，修任何法不仅仅心中心法，修任何法对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都应该是有好处的，但不一定能满足这个修行者的要求。因为我们呢修心中心法目的并不是为了纠正什么发火脾气，并不是为了这个，你是为了这个你可以试一试达到达不到。我们修行的话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不是为了治病。
但是我原来就是没吃楞严咒之前是没有这样的、
啊、你说这个你这个情况是吃楞严咒造成的，这就突然就听成这个意思了。你不是说吃楞严咒很好吗？简单来说，
但是这个发火就是这个确实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那没吃楞严咒的时候还不发，没有那个发火的情况。
对，不发火，但是人只是会生闷气而已。
这个你看我这判断，我就觉得这应该进行心理咨询的，你认为？
嗯，是的，师傅，他这个情况可能跟我们我理解的这个翻种子还不一样，是
不是一回事儿、
嗯？
跟翻种子、消业障啥，跟着都根本毫无关系。
嗯，像咱们，师傅，咱们翻种子的时候，他确实有一阵可能这个莫名的烦躁，然后那个脾气大
的是有莫名其妙的烦躁、
嗯，
但是我们并不是就像他这个情况，他这个情况就是。
嗯，
没有吃楞严咒以前是另一种表现，一吃楞严咒换成发火了。
嗯，
原先
对对对，
原先也是心理问题。
嗯嗯，对。
嗯，那行，嗯，但是我现在就是
不严重，你别担心。嗯、要是严重，我们在这就没法对话。你就是精神上有点问题也不严重，你别担心，不会不要紧的，进行心理咨询就会调过来的。但是这里头没有心理咨询师啊，我们。你这真应该找心理咨询师去咨询咨询。
就修这个法还不一定能。
不是修这个不光这个法，修任何方法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处，但未必能达到你的要求啊。有病还是看医生。
行，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现在就是也。
还得看医生，遵医嘱，还得这样。
我已经很久都不吃药了，我已经有接近两年了。
我看医生，你说吃药，你是医生啊？我不知道你的工作，要是医生我就没话说了。你要不是医生，你自己找药吃错药怎么办呢？
那不是是。
看医生的呀、啊，看医生真一住啊。
不是，中间我曾经去医院看过，然后后来我又去医院复查过，就复查过。
哎、这医生让你吃的药，那当然可以。
对，我复查过之后已经停药了，对。那这个事儿就是，那是我自身的这个，就是心理问题是吧？那我自己知道了，嗯。
医生不说是心理问题吗？你不看过医生吗？
嗯，我看过，他就是让我吃药之后，我后来又去复查过一回。因为这个倒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家里人觉得我学了佛之后，人的脾气性格都变化特别大。
变好了，变向好的方面变得特别大吧？
变坏了，确实不是变好了。
哦，你是一学佛变坏了，不学佛倒是好。
就是特别容易发火，就是自从学了佛之后，就非常容易发火。
可是您之前不是闷在心里面吗？闷着，现在是发出来。嗯，
对对，原来不学佛的时候是生闷气儿。
嗯，
现在发。
那个生闷气也不是一个好状态呢。
对，容易得那个什么病吧，容易得肝病，生闷气儿的话。
我想问一下，就是怎么做那个保任功夫？就是
你这个话我听成啥了？我听成这样了、
啊？
你见性了，要做保任功夫，你就是没说那个你见性了，没说出来。一开口就是保任、
啊，
保任是见性后的事儿，见性前保任什么呀？谈得上保任吗？
那就是不见性，然后我能承认。
这不见性谈啥保任呢、
啊？那我
保任啥、啊？或者你可能有这个想法，就是说见性以前也能保任，或者有这种想法。这个是见性以前那不叫保任呐、啊，那能叫保任那是修行的。
哦，那可能有那个。像齐老师说的，就是说没见性之前感觉也是能保任的人。
没见性之前谈不上保任呢，可以谈得上修行啊。保任是保护佛性的呀。不见性你都看不到佛性，你保任什么呀？
那就能承认当下就这个能说话的就一点不怀疑。
你还是说见性啊。
哦，那就承认了。就是想问齐老师，就是这个绵密保护，
绵密保护是说见性以后的事儿。
魏师兄问：“那安住呢？”师兄您能开麦上麦说吗？这个好像不太能够明白，您这个是想问
什么？接着哪个说？前头看来他的前头有话。
嗯，
安住呢？他是接着哪一段话说那安住呢？接着哪一段话说的？
他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他是不是刚才接着张默光张师兄的？
哦，那也可能是接着这个，也可能不是接着这个。问的是接着是接着这个。
嗯，师兄您是接
他问如何做保证功夫，他问的如何做安住功夫，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
或者接别的前头的话。
他就是接的刚才这个保任这个话题，安住。
别问我是不是
他说是的，师傅。
这个为什么要安住呢？做这功夫干什么呀？为什么要安住呢？
今天那个学习里边就是看到了有一个师兄，向齐老师提问，他问的就是。这个打坐的作用，然后看您回答的就是说，就是回答他的问题，就是咱们打坐呢主要是为了见性，当然了这个打坐也可以提高定律，他可能是问了提高定律这块，然后你回答后面还说了这个打坐确实可以提高定律，就是随着打坐时间的延长，但是咱们这个不是这个目的，然后还说了那个定律提高到一定的时候，但是到的这个一生结束的时候，这个定律要退下去。说要是不退下去的话，这一生就不会死了。我不太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这样，你定律高了，我那个 那不是说，就是说临死的时候，你不是光定，你修行的功夫不退掉，怎么能死掉呢？死不掉，修行功夫要退掉才可以死掉。当然，
对对对，你那里边就是这么说的，要说要退掉，这个定义要
这个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呀。你功夫还在，你咋能死掉啊？
功夫在，但是他这个色身要是已经那个坏掉了，不行。
那不就是没功夫了吗？有功夫咋能坏掉啊？
哦，就是
要退掉，说要退功，不退功咋能坏掉啊？
哦，就是这个色身是随着自己这个功夫是。
当然了，当然了，你有功夫，你色身就坏不掉了。
哦。那他们那个最后死亡的时候，这个定律都得失掉吗？
那都得退掉，不退掉咋能死亡呢？这个逻辑上说得通啊，这不用去讲什么道理，这不很简单的事吗？
哦，我还以为他这个定律好了，然后他这一生结束了，他定律也还是会跟着他走的，不是这样？
啊，你的意思是，哦，像这个坐脱力王啊，像这个直接就向净土走了，那啥，那是更高深的功夫。我们说是打坐修定，那个定力说的是这个事儿，没有那么高，没有像你说的真那么高深。
那就是说普通人的这个
你再高深，你这色身还会转化呢，那就不是色身了，就不是肉、不是肉体了，转化成红身了，红光身。到
那就普通人
了，总是说红化人，那你这个事儿不容易修成红光身，也是很难修的。
那就是说普通
的是定力，就是打坐入定了定力，那个门没不是像那个修的红光身那么高深，不是指的那个。
那这个定力是不是就是平时咱们那个不随境界所转的这个力量？
我说定力就是心不乱为定嘛，你看看。
就是另外一个
力啊，
就是这两个定
力。定
力
没法解释，你就说啥是定力？这没法解释。定力就是我还没有这样吧？要是说这个定力这样，收缩一下佛学大辞典吧。我不能武断的说没法解释，因为什么呢？我就一说定力，谁都知道，不用再解释。我这么想的。要是这样再解释，你看看收缩一下大辞典能不能找到定力这个。
好的，那我就知道了师父的意思。你说的这个定律就是那个四禅八定的那种定律，有出有入的那个定律是吧？
当然，这就是说的这定律啊。
对，就这个定律
要退掉的，是的，是的，
要退掉
的。
哦，好的，好的，那我就清楚了。我可能跟其另外那个定律把它联系在一块了。
我想请教一下，平常个您说我们就是平常个就像一个，我们就比如自己像个木鸟在看花一样的这种警戒啊，这样的这种关照，那我就是感觉，那你如何再起妙用呢？就是如何再起用呢？就是好像感觉有点不太会动弹了那种感觉啊，就是感觉而已啊，就是说平常关照像木鸟看花一样，那。怎么启用了？就好像不大会。
牧人看花鸟。
对对，牧鸟看花。
牧人看花鸟，
啊、
他不起念呐、啊，心里没念头，是指的这。
然后呢？
是指的不起念。
对，不起念了，不起念了。那
并不是不看，并不是不看。
啊，看就是不起念。对对对，您说对。但是如何，就是行住坐卧呢？又。就是我们平常的又怎么把它就是在动中在那个在哪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就是说到动中啊。
动中也像木头人看花鸟。
就是说到动中啊，就是木人看花鸟啊。
动中也能做到这样子。
不是也说的就是动中，不用那个也。
好。那就好像感觉像不能思考了似的，就是本能了该做。
不打妄想不执着不等于不能思考。需要思考当然要思考，不需要思考你思考它干什么呀？需要思考你能不思考吗？你比如你写一篇文章你不思考能行吗？
是呀。
那你不能说写一篇文章你不能说哦不这个不用思考也能写，你不能这么说吧，它是要思考的呀。 要是考，你不能把这说成妄想执着呀。
好的，
妄想执着是没有用处的，你写文章是有用处的，你不能把有用的当成妄想执着呀。
嗯，
大部分的妄想都是没有用的，你平常的念头大部分都是没有用的，就是大部分物质念头都是妄想，可以这么说。
是的，
没有用也在那胡思乱想，在那想。
齐老师有的时候会流失了，就是提不起那个妄想来呢。
什么妄想
啊？提不起那个关照来，抱歉，我说错了。提不起那个关照来，就是流失了那个关照。有的时候
你说这个关照可能跟我们说的关照不是一个样。刚才提到了一个如何关照那个本书，我不知道，你可能也看到了。
哦，我懂了，我知道了。好的，嗯。我知道您说的那个，我说的那个问题，那个问题问的不对。齐老师，我再问一个，就是楞严经里面的有一些章节啊，真的是很难懂，却很绕。你比如说什么随和随有啊，就是在七处真心里面的那部分，我看了好几遍，我就因为老人讲解的吧，哎。从局部上好像又似乎能看得懂似是而非，然后呢自己呢又看，反正就是被这个阿难问的这些问题我给绕晕了都快。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有什么好办法能够比较通俗易懂。
这个楞严要解，要假如看这个也不行的话，你就不能勉强了呀。应该说楞严要解一看原来不懂吗？看了楞严要解应该是能懂的，你结果楞严要解看了以后也不懂，这就短期内解决不了问题了，那你就多看多学习，反正以后会懂的。这怎么办呢？这没办法，看楞严要解都不懂，那就没办法了呀。
就是老人讲的那个，对，讲的那个，有的时候就是绕来绕去的，就像不知道讲不知所云了，就是最后就是反正就是没透彻，就有些人。
你说那个解释那部分也是绕来绕去的，
就是元音老人的那个录音嘛，就咱这现在不是都有那个视频吗？那老人讲的那个就是怎么讲的那个，就是老人讲。
有楞严要解有磁带，有这个有磁带录音。
是视频，就对，是不没没就不是没有老人视频，就是全是字幕，但是老人的在说话，就他讲的
那个字幕是根据老人说话翻下来的。
是的，就是我就是听着听着我就被听绕了，反正我没听懂，没听太懂。
那要是连老人的讲解都听不懂，这真得慢慢学习了呀。这本来看原经看不懂，可以看经解。
对，
看经解也看不懂，那这就不能着急了，那就慢慢学，以后会懂的。
是的，好的，好，谢谢齐老师。还有另外齐老师，我想再跟您说一下这个公案的事情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公案呢，我只能对我现在刚接触公案这样，我像我这样的，是不是？我感觉这个公案它本身就是一个考试试题，来检测你现在一个状态。就是说不能就是说死盯着这个公案那个来牵强附会，就是说把这个这个好像觉得你懂了几个公案，你还能就是我感觉那是个这个出发点是不大对的。我的观点，我不知道齐老师您帮我看看对不对。
我都没听懂你说的啥。
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个公案的学习的，就像我这种初学公案的人的这种对公案这个学习的这个。这个就是说侧重点吧，就是说你花的时间的
是不拿来学习的东西啊，佛经经论才是学习的，公案并不是拿来学习的呀。
对，你说的对，公案不是拿来学习，但是现在我们现在不是说学公案就是也能就是促进自己、就是、
不学公案，学公案不是拿来学习，学公案干什么呀？学经论是可以学习的，公案不是学习的呀。你知道
对。
有这个是透公案，它是拿来透过的，
对对对，
并不是拿来学习的。透不过，先搁到那儿，以后可能才能透过。
对对对，
拿来透过的，并不是拿来学习的。
对，您说的对，虽然是这样说，透不透过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公案，你连公案那个字面意义都不是特别了解。 这更没法。
那当然，那肯定的，先知道字面意义，肯定这样。字面都不了解，还臭什么呀？那就不说，不说臭，就说
就
谈不上臭不住了。
是的，是的，是的，嗯。好的，我基本上了解，我就我对我来
说，我有一些东西确实字面意义不好理解。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秦时杜立传，你说这是啥意思？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秦时杜立传，你谁把这五个字打出来？秦时有这个话。
秦时杜立传，
这秦朝时候的，是秦时就是那个、嗯、那个秦朝，这肯定在说话是前朝，是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前朝。杜立这不是这个杜立柱，不是这个，不是杜立柱，是三个非常特殊的字儿，不是杜立柱，不是这个，对，
不好打，这俩字不好打，
杜大概是杜金那个杜，
啊、哦，
杜金不是杜金，杜金杜金，
哎，
对，这个就这个杜，就是金，那个那俩字不好说是咋写的了，钻是钻石的钻。
嗯嗯，
那个力不好说是咋回事？
力量的力
啊，中间插一个那力字，对对，秦时杜立传，这个你可就你这字面意思先懂了，然后再说，杜立传是怎么回事？
真不懂这个。
对呀、啊，所以说字面意思必须先弄懂，这个字面意思弄懂以后，这意义就弄出来了。这个东西啊，是一种什么呢？是个玩具啊，杜立传，这个玩具呢，就是会转，呜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秦朝时候的到现在还在转，你就一直转不出来了，一直在那转啊，就这个意思。秦时杜立传、
哦
秦朝的，你字面意思不懂，你当然不知道，你得知道这是个会转圈的玩具，这个杜立传是个。
我懂了，那秦老师，就是对我而言，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把这个侧重点呢，不能放在这个公案上，再纠结浪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说公案这个，你的自然意思得先弄懂，然后再说公案，
嗯，
然后再说它的内涵。就像这个自然意思一弄懂，内涵就知道了。
明白了，哎，对，好的。
师傅，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奶轮啊，就是快提出了，马上准备签座，但是我感觉到有集中了，有几天，有几次啊，这个手印没有接得特别好，那我是不是这个需要补一下子是吧？
这个你说的特别好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接好。
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那个接手印啊，手印没有接得好。
那不佛心经便宜中大师又陀罗尼经那个上面对于手印有描述，你呢还有人画手印图，你在求法的时候可能会发给你个手印图，还有另外还有老人教手印的录音录像，老人教手印有录像，这都可以为准啊。老人教手印那个录像跟佛心经上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就以这个为准。你说你特别没接好啥，你这个就找个标准的，标准就是按老人教手印那个录像，我印这个为标准，跟佛心经上那个对手印的描述说明是一样的。
其实刚开始的手比较硬。
现在有人啊，在这加码，你知道吗？我给你比个例子，比如哪个地方该挨着，人家那个佛心手印，那个老人教手印也没那样挨。佛心经里说也没有说必须挨，他就说必须挨，加了东西了，有这样的。加东西，这是加东西增加了难度，这就是你说的不特别好吗？要是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特别好。
不是，我就第三印，我第三印的时候就是那个手指比较硬，然后的确是我就是跟那个视频啊，包括那个发的那个书上的，好像是有一点。没有。
那当然，那他跟老人教手印的视频以那个为准，当然是。那你说这就是有问题，有问题是这样、学会了手印之后再打坐，别只学会，有的人学会一印他就开始打坐，然后说一边打坐一边学手印，结果呢，打完八坐日印还没学会，我看他咋办？是六个手印都学会，然后再开始打坐，应该这样。学熟练了，再开始打坐。
我就是对有
咒语也是一样，念熟练了再开始打坐， 还有人说我拿个咒语搁坐前头，哦，我写好写个写字搁坐前头看着念，不可以的。你为什么不练习熟练呢？必须念熟练了，首先是接熟练了，然后再开始打坐。要不熟练不要开始，不开始修行，先学。你学的时间长了也要先学，学熟练了再开始打坐。
那我看来前面几天还补一下子，我就是刚开始的手指不太熟悉，后来第二做的时候手指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就行了呗，没问题就行了。
嗯，好的，那我清楚了，谢谢。
要没问题的话，你就说以前做的有问题，现在没问题了，有的现在再学会了，那你就现在再开始做呀，以前那个有问题的不算了，不就完了吗？
哦，好的。好的，那我清楚了，谢谢师傅。
我说一个我这个个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就是对我这个我爸爸和妈妈，这个我老是放不下，我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就那种就心里面就特别悲哀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一直想要。
你说的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是不是还在世？我得先问一下。
不在世了。
不在世呢，你为啥还放不下？啥意思？还想让他活着？
就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之间，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妄念一来了，就是那种泪流满面的那种，就那种心
态。那个你不要理睬了，很正常，算了，不要理睬这个事了。这个事不是毛病，不要去克服这种毛病了。这事不是毛病。
我一直想要在心里面发狠，我一定要，就是说，一人得道。九祖升天，我一直
也不是毛病，说这话也不是毛病。
但是呢，就是说那一念有了以后呢，就好像，哎呦，就是好像是自己这个修行上又不得力，然后又做不到，就是那种很
做不到，学着做，啥时候做到啥时候得度，这不行吗？
无奈啊，就那种感觉。
哦，你祈祷能管用吗？祈祷是不管用的呀。
对，就是其实我并不是说是对这个生死啊这个问题是大事，其实我是见过生死的人，他的这个和没见过生死的人他完全是两个状态。那其实我这个心里面是一直是有这么一个很沉重，不是说石头压着，但是我是对这个人生的这种态度啊，我自从见过了这个父母亲的这个走。他在我旁边走的这种，当时是我当时是在我的父亲他走了以后，我就在他旁边打坐，我守了一夜。当时父亲在世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亲近啊。但是当他走了以后，我觉得那种刻骨铭心的那种悲伤啊，就是但是我也不表现出来，但我在心里面一直是想要，我要把它超度，要得度，我要报，我要就是好像就是这种老是这种妄念。
这不是毛病，这克服什么呀？不要克服。
不是我就是，但是我不精进，我没进步，我不着急嘛。
没有进步，你就是修行嘛，修行到进步了之后再说。提到方有什么用啊？
是，就是老是觉得有这种内驱动力在。在那个什么，就是怎么说呢，也不叫驱动着我，反正就是让我就是看穿了这种也就是这种不说这种情况，就是这种那个咱们这个世间的这个也就是无就是也就所谓就这个样子。所以说
听不懂你说这个，我没听懂。
不对，我明白，就是现在不大好表达，有点小激动。
前世动力转，师傅，是师兄把这个，这是记子是不是？这是公案还是这是对这个是不是对公案的评啊？这是评哪罪公案的，是不是？参禅修把玩，忧乎时光幻，治理及玄奥，情时多离转，多灾丈夫心，着手还自判。百年能几何，莫待临时乱。参禅修把玩，忧乎时间。
你是问的出自于哪里是吧？对。
是的。
你问的这出自于哪里啊，你问他。
出自于哪里啊，师兄。这个。 这是不是啊？
我搜出来了，刚贴上来了，刚才忘了贴出处了。现在就是叫博山和尚，参禅警语啊。参禅记十首，十首里边的啊。
哦，好的。哎，这个是新月师兄啊，是刚刚上座的一位师兄，他是第四天发现每天都很昏沉，之前打六字大明咒还不昏沉，怎么调整？
这个昏沉当然不好，你不能乱昏，但是有时候啊，是不是最初的入定啊，会不会混淆啊？跟昏沉，要是真是昏沉的话，那就不能让他昏沉，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跟那个昏沉做斗争。
师傅，好像好多新师兄刚刚开始上座的师兄，好像都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那一段话又想起了那老人说那段话，知道吧？我一说这你就知道是哪一段吧？都知道。
初定昏昏，嗯。
哦，
那个九九条
就那个啥。这个就是说坐上的事儿，就是说妄念打不动了，咒也吃不动了，就那一套。
嗯嗯嗯，
行，那一套话找出来。
咒语吃不动了，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就这个，
妄念打不动了，咒语吃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这个是判断是不是入昏定的啊？因为。
对、啊、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
嗯，
这就说初定昏昏久久得明，这是老人说的。但是你注意妄念打不动了这句话。有的咒语持不动啊，是因为他打妄想。如果他打妄想，那当然那不就老人不是对那，那你应该提起咒语，不是应该放下咒语，那应该提起。
师兄自己去判断一下啊。
那就有妄念，妄念不知道啊。这自己的事儿、别人不知道，你自己还不清楚啊？有没有妄念？并不是妄念打不动了，那你就得提起咒语，那就不能放下咒语，安然。实际上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都已经入定了。这都是已经入定的状态了，对不对？
对，他可能发现，哎，初定了之后，发现自己怎么昏沉了，会有这种情况。
对，他就觉得像昏沉，这个并不是昏沉。这是初定昏昏啊，初定昏昏跟那个昏沉是不一样的。
师傅他说是妄念特别多。那当然
那就肯定要提起咒语的，应该提起咒语。妄念特别多了。久久则明就是打坐久了，不是说你那一坐钟的时间长，是说打坐的年头多了，这个就不是昏昏了，就是初定也不是昏昏了，打坐年头多了，初定也是光明的，也不会昏昏了。这就九九分明。这个九九指的年头多，不是指的你这一坐的终点多，不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终点。这打坐年头多了就不是初定了，那个初他也不昏昏了，初定也不昏昏，初定也明，那是说这个九九分明就那个指。年头多了，打坐的年头多了。
这个师傅，这个屏幕上打的这个初定应该是初，最初的初。
最初的初，不是初，不是出来的。
亚师兄就这句话后面，初定也不昏昏。
最初的初。
初定也是明的，打坐年头多了。这个好像是下面夏智师兄的这个问题，师傅回答的。九九证明，这个九九指的是什么？
当然说的是定景啊，定景并不昏暗，不像昏睡了。一开始最早的那个定景入定就像昏睡差不多，觉得像睡着了，其实它是入定的。但是那一个就是比较昏，要是功夫深了以后，最初的入定也不昏，也是明明理理的。这个九九就是指的年数多，不是指的终点多。我这一坐，我这终点长了，它就明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打坐打的年头多了，有了功夫了，最初的定它也是明的。
坐下如何关照，师傅？
你告诉他那个电子版的网址也行，如何关照呢？那个名字叫如何关照？
书的名字，书名字。
电子版的那个电子版的网址告诉他。
好，
那就是如何关照？
如何关照？对，师兄如果在群里的话，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啊。
要是电子版他不方便，他想读书，你们这儿不有书啊，给他寄一本书啊，馆长。
嗯，
他本那不书也不厚啊，也这薄
不厚。嗯，不厚。可以结缘啊，南京社结缘。师兄在群里是不是？一会儿我们分享一下。
齐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我就是刚初学，第二印打了第三座。你刚才说的情况，我昨天打坐，昨早上4点钟打坐，突然发现，哎，怎么突然感觉到昏沉了？但我手印也没倒，咒也没倒，我又去找，我说，哎，这就去那又去找，不知道对不对？我就想问一下你这个情况。我说我怎么突然，又没昏睡，但心里清楚，就这样出现了很多次，但我又突然又从那
个。刚才说的不是说就这样吗？要是妄念打不动了，那就可以按然如此。要是妄想纷飞，你应该提起咒语了，就不能妄想咒语。
感觉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脑袋空空的就坐在那了。哎，赶快自己突然哎。
你总是我说妄念有没有？你总是往别处注意。妄念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妄念是不是打不动了？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哦，那就是肯定打不动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就坐到那了。我又去找，我说怎么，我一看手印也接得好好的，那嘴也就心里好像那个咒语也没断。
这不老人开这一段开始有这一段开始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起不动了，手印不倒不算，这个，这有这个，这七个人，你看你能看到吗？
看不到吗？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以为
你现在就是这个字儿，妄念打不动了，咒语起不动了，首先这个字儿你看不到是吗？
嗯，但我以为
他在屏幕上了，你那不是用手机也能看到吧？
嗯，屏幕小，手机可能。
哦，我昨天本来想问魏老师了，刚好今天晚上老师说这个，我觉得你
不是，你是光听见声音看不到字啊。
就这个屏幕、
哦、
现在咱们直播间的这个屏幕啊，张丽师兄。
哦，看得到了，看得到了。
哎、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老人那一段开始嘛。
哦。
那是老人的开始的。
哦。那就是说如果老师那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不要刻意去找那个找自己从那个。
按照老人的开始办，别再加上解释了。
哦。好，感恩老师啊。
但是这里头可能有误会，并不是妄念打不动了，妄念还妄想纷飞，那可不能放下咒语，那应该提起咒语，在这别误解。
嗯，
有的他没咒语是因为打妄想打的没咒语了，那不行，那得提起咒语，不能打妄想。
脑袋里没有想什么东西啊，但是就是自己突然一下感觉说，哎呦，我是不是昏睡了，我自己把自己又给叫起来了，就这样不停的发现。又赶快
出定昏昏，出定昏昏跟昏睡差不多。
哦，那明白。那以后老师，我是这样是，还是要继续念持咒，咒印不断。
那你就可以抗拒入定，我不入定了，我就出定持咒。
哦，对，那对我就是问这个问题。
那你愿意抗拒出定，那你不也不怕累，也不怕啥，也不怕难受，那你就抗拒吧。我不要入定就算了。
哦，明白了，我不懂，所以我就不停的又把自己从那种境叫出来。我说，我要念咒。
对啊，也行啊。我说你抗拒入定也可以，你念咒念吧。
好，感恩齐老师啊。
师傅，张师兄说，答疑刚开始上来的时候，他问的那个问题，他是看您和老人的这个书信集。可能是有误解，但是他那个原文
刚才说的那个妄念打不动了，咒语持不动了，这个话并不是适应任何人。我给你举一类人就不适应这个话。有的人入定了咒语还在，真是这样的，那他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就不考虑出定昏昏的事了。入定了咒语还在，还有这样的，当然这不是太多这样的人，
偶尔有。刚开始
哎，可是偶尔有这个情况，我这偶尔有少数有这样的人，我这是我们偶尔有体验过这个情况，
是，
不多，这种时候不多，
师傅，下面
不妄修行是对的呀， 不是在你工作的时候去拿修行干扰工作，而是说你参加工作并没有忘记修行，上班就上班，工作的闲暇时间就修行，这就叫工作不忘修行啊。工作不忘修行是对的呀、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在工作的那个时间去修行，那个不可以的，那是不可以的。你现在说的工作不忘修行是在上班期间不忘，这是另一回事啊。所以说你这个说话不准确，这个意思不准确，这可是没法交流啊，一交流就误解了呀。可不能说工作不忘修行啊，可不能这么说话呀、啊。工作不忘修行是对的呀、啊、就在上班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修行，有了工作的时候，工作闲暇的时候也修行，这不就叫工作不忘修行吗？我这么理解。你说的工作不忘修行是我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能说是这个，不能说工作不忘修行，这样说上班期间不要修行，这么说话。上班期间不修行、好吧。
我老师，我问的意思是说，就是说那个不工作，如果做事的时候，我这时候还要比如说吃粥吗？
谁说让你吃粥了？吃粥干什么呀？没人说让你坚持吃粥。你看老人那么多开始，有哪人开始说在坐下要吃粥了？有哪坐上吃粥，坐下谁说让你吃粥？
这样子的，因为我之前他们那个禅宗呀，包括念佛呀，那边都是日常生活中修行中。
我们说的是我们这边，不是说的那边的事儿。那边的事儿我们不参考。
我还想着这个是相通的，我就问问。
我们这儿是以老人开示为准。
那就是说老人因为我的开示那边我还没有看很多，我是初学者嘛。之后那个老人的原文开始是不是说，就是日常生活中除了上座的时候诵咒，其他的时候就不诵咒？
没说持咒的事儿，没有让你持咒，也没有说你不准持咒、这两句话都没说过，就没提过持咒不持咒的事
儿。那正常情况下，不打坐的情况下，正常都是应该怎么去做是对的？
那我能说你别持咒了，或者我能说你持咒吧，这我都不能说这两句话。老人没说，我也不说。
那老师您平时是怎么这块是怎么修的？我
老人没说的我都没做。
那就是说您日常生活中除了上
座不存在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持咒，不存在这个问题。
哦，好的，我明白了。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持不持，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老人没开示过。
哦，那您这边就是坐下的那个关照是吧？就是一会儿那个师兄在
关照也是我们说的关照也是老人开始的。
对，关照我知道是肯定要关照，但是我也不太明白具体怎么关照。
哎，不是刚才说如何关照这本书，不刚才说了，
对对对，
也有电子版的，也有印刷的，不就说过这个事了？
对，我回去看看就好了，我回去看看就好。
啊，对，
我明白了。
你应该看看，对。
我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老师。
师傅，赵师兄还没有开始修心中信，他是名。这个如何关照这本书，可能他会不会看了也会误解。
应该不会误解，不会的。我是那个，因为我是还在看最基本的佛法修正心要那块的，还早呢。
嗯，
但是我还比较着急，日常生活中去修行，如何去打坐。
你看的佛法修正心要里头就有如何关照的内容。
可能还没看到，因为我才开始。
啊、哦，当然，
感恩老师，感恩老师，
不一定是专门列出如何干照的章节，没有专门列出章节，但是那种内容是有的，看。
哦，好的，好的，